感谢天父今天把我们召聚在一起，欢聚一堂。我们先一起祷告，为我们晚上的时间。感谢主，让我们那么多人聚集在一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身体里面一个小小的细胞，每一个小小的细胞都从你那里有活水的江河在涌流，有你圣灵的恩典在充满。有你自己的火焰在我们里面燃烧，我们众多的弟兄姊妹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火热，因为这个每人带来一点点的小小的能量块聚集在一起，就是大大的火炉。主，你今天就特别的来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放下一切世上的重担，将一切的劳苦愁烦。都交托在交到你的手里，都放在你的脚前，让我们可以安静下来，来领受那个上好的福分。求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里面工作，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来光照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内心，开我们的耳朵。主啊，让今天晚上的时间不是白白浪费，而是干瘪的过来，满满的回去，像葡萄干变成新鲜的葡萄一样。我们要充满汁水，又美又甜的回去。感谢你，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里。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我们来读以西结书21章1到5节。先请群中弟兄读诗歌版本。
厄
二
泽
则
克
克，
尔先知书第21章的6节到第10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人子，你转面向耶路撒冷，发言攻刺圣所，讲预言攻刺以色列地狱，向以色列地狱说：吾主上主这样说，看，我要攻击你，我要拔剑出鞘。铲除你境内的义人和恶人，因为我要铲除你境内的义人和恶人。为此，我的剑从鞘内抽出，攻击由南至北一切有血肉的人。这样，凡有血肉的人都知道是我上主拔剑出鞘，绝不再放回。
下面请 Terry，丽芬姐读一下和合本。
以西结书21章第1节到第5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耶路撒冷和圣所，低下预言，攻击以色列地，对以色列地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与你为敌，并要拔剑出鞘，从你中间将恶人和义人一并剪除。”我既要从你中间剪除义人和恶人，所以我的刀要出鞘，自南至北攻击一切有血肉的。一切有血肉的就知道我耶和华已经拔刀出鞘，必不再入鞘。
我来读一下 Amplified Bible，就是英文的扩增版 Amplified Bible。Ezekiel chapter 21, verse 1-5. And the word of the Lord came to me, saying, Son of man, set your face towards Jerusalem, and direct your prophetic word against the holy places. Prophesy against the land of Israel, and say to the land of Israel, Thus says the Lord, Behold, I am against you, and will draw forth my sword out of its sheath, and will cut off from you both the righteous and the wicked, because I will cut off from you both the righteous and the wicked. Therefore shall my sword go out of its sheath against all flesh, from the south to the north, and all living shall know, understand, and realize that I, the Lord, have drawn my sword out of its sheath. It shall not be sheathed anymore. 今天这个短短的5节经文里面， 是有点让人很伤痛的经文，那个而且是危险的经文。它这里面出现了刀，出现了刀鞘，就是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危险。那如果我们读21章这一整章的话，就会看到它里面这个刀出现了很多次，从头到尾这一整章讲了很多遍的刀。那我们不用一个一个去找它，但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自己在这一章里面从头到尾数一数到底出来了多少次，这个刀到底有多少次，直到这个一章的末了，到第30节。将刀收入鞘吧，才算这个结束。从头到尾都是在讲刀和刀鞘。那英文的这个 Amplified Bible 里面，这个刀鞘出现了很多次，有大概4次之多。就是他不断的在那里提刀和刀鞘，很严重的警示人的感觉。那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在唐人街，那个看他们那种古董店，唐人街很多卖这种什么中国武术的旗袍啊、刀啊，然后他就抓着这个刀，把它从刀鞘里面拔出来。那拔出来的时候呢，稍微的就是有点卡住，那个刀鞘有点卡住，结果一不小心就划到自己的手上，血流如注啊！而且那个店主简直是吓坏了。而且他那个刀都没有开封，他还不是开了封的刀，他就是因为是在这个唐人街这种 souvenir 卖纪念品的这种店里面，都是那么危险，那个刀一出鞘是那么危险，还好他那个割的那个位置还算好，就是割在他自己的那个肉上面，没有割到那个动脉那个。否则就是后果不堪设想，那个店主就吓得那个脸都发白了。没想到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刀那么厉害，只不过是纪念品的刀，你知道吗？纪念品就是一不是真的去拿去砍人的刀，家里面放放摆陈设用的，他都需要刀鞘来套着他。就说我们上帝他没有发怒的时候，他在这个刀鞘里面。看不出来，哇，这个一出来是这么可怕，这么的严厉啊。然后我特别的觉得，有感动的呢，是两个地方，一个呢是在这个和合本的圣经里面，讲到第2节，人子啊，你要面向耶路撒冷和圣所低下预言。我就觉得这个低非常的奇妙，这个字。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字，它是随便用上去的。那对我们华人来讲，我们在这个，我们就是在这个这个用选字的时候，也是许许多多的人在那里研究，许多人毕生的心血在那里就说翻译这个圣经。那我们华人的用字也是非常讲究的，我们从小读那个古诗，它那个古诗一个字的差别，就是意思就大不同。但我们想到这个第一，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我们从小读那个诗篇，读那个常常读的一个是"汗滴禾下土"啊，想到这个"滴"，就是可以在脑海当中脑补一下这个滴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动能。它是一个，又是一个状态，又是一个动作，但它又是一个过程，因为这个滴不是一下子就这么，我们一般想象一下，它不是一下子就是一个，比方我说砍，它就是一个动作，但是滴它是在慢慢慢慢凝聚，慢慢慢慢凝聚，对不对？我们说汗滴禾下土，它那个汗珠就是一点一点越积越大，越积越大，然后积到它太重了，它实在是承受不住那个重量了，然后那个汗珠就哐嚓一下就掉在地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嘛？我们常常有一个，就是说， 形容这个汗珠有多大，我们说这个一颗汗珠摔八瓣呢、啊，怎么能够摔出八瓣儿？它的这个意思，它为了要强调的是这个水珠特别的大，特别的沉重。就是你如果很小很轻，你掉下去是两半儿，重一点就是四半儿，然后极大极重的，它哐嚓一下掉下去，那个力道很大，然后就会变成摔成八瓣嘛。我之所以要去研究这个滴呢，我是想要去强调说，这个圣经里面它要强调的，就是说上帝对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个攻击的这个预言，它不是一下子从头开始就发生了，它是就是说，一点一点在那里积累，一点一点的到了一个很重很重的地步，实在是没有办法再阻挡它。就像那个汗珠已经大到它根本就在脸上就根本就挂不住了，然后它就一下子就掉下来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它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圣经里面有一些地方，就是上帝对人的这个攻击，对他的这个惩罚，并不是上帝他愿意的，而是这个人他自己的罪孽在那里积攒、积攒、积攒。明白我讲的意思吧？你小小罪孽的时候，就是小小的对他的这个诅咒，然后呢，其实他还没有马上就发生，马上就报应，然后你自己硬是要在那里作，你知道吗？就有一句话叫做。自作孽不可活，就是硬是在那里作，然后呢，就再大一点，再大一点，然后他的那个诅咒就再多一点，再多一点。我们在圣经里面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出埃及记14章21到25节这一章讲的是以色列民在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法老怎么样拦阻他们，拦阻他们，不断的拦阻他们，然后到这里变到了一个高潮的地步。好，请中念一下。
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环。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成根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
对，他这个之前，已经是用石灾不断的在攻击埃及人，那个不断的他们看到了埃及的这个看到了以色列的上帝的能力，他的膀臂是多么的伟大。就在这一段之前，就19节的时候，都已经是就是说，云柱火柱已经在他们面前，是19节，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面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昼夜两下不得相近。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看到这个大神迹。如果我换了一般的人的话，我看到。又是云柱，又是火柱，又是有黑暗，又是发光，那已经吓得不行了，对不对？我们正常人如果想一下的话，他们这个晚上就这样的大神迹，有这样子的云柱火柱隔在这个两个营当中，然后摩西向海水伸杖的时候，海水那个退变成干地，变成干地，然后。那个水都在两边立起来，像墙一样。这个对一般人来讲，肯定吓得脚都软，都已经吓得不行了。但是这个以色列，这个埃及人，他们是这样的心硬，他就是一定要跟着下去，跟着他们，跟到那个继续去追赶，一直到他最后的这个车轮都脱落了，然后一片混乱，走不了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们才醒悟说。快点逃吧，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这个时候他才想逃，已经太晚了，来不及了。 就是说，当人他的这个罪孽越积攒越多，越积攒越多，到最后一刻，他是就是那么大的罪孽，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就是躲避这个神的惩罚，躲避对他们的攻击。就像这个水珠，很大颗的水珠，它掉下来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它吗？你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它，它就这样砸下来了。然后这个是埃及人他们最后的这样子的覆灭，完全全部全军覆没，一个都不剩。就是到28节里面说是连一个也没有剩下来，全军覆没。那这个是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团体的被覆灭，被神的诅咒大大攻击的一个案例。那可以看一个个人的，就是很有名的参孙，我们可以看一下士师记14章1到4节。
那时参孙下到提莫纳，在那里见了一个女子，她是培勒瑟特人的女儿。参孙上去禀报他的父母说，我在提莫纳见了一个女子，她是培勒瑟特人的女儿，愿你们现今把她给我娶来为妻。他的父母对他说，难道在你兄弟的女儿中，在我们民族间没有女子吗？为什么你要去从那些未受割损的培勒瑟特人中娶妻呢？参孙向他的父亲说，请给我娶了她，因为我实在喜欢她。他的父母原不知道这事是出于上主，使他找机会攻击培勒瑟特，因为那时培勒瑟特正统治以色列。
我之所以找这个例子呢，从这个个人的例子来讲呢，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罪呢，是从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小，他并不是那么大。就是说，罪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滚雪球一样，它可以从一个小小的，然后就越滚越大，越滚越大。那我们说，我们所谓的人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亏缺呢，去研究它的话，它带着一个偏离的意思。也就是说呢，他一开始呢就是偏了一点点，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你哪怕偏了一点点的角度，但是你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如果就是走出去的路程越长，开的时间越长，就比方说你坐飞机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偏了一点点的角度，但是如果你飞上个几千公里的话，你就发现，哎，不对了，飞到另外一个半球去了。就是人的这个罪呢，它也是这样子。没有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是十恶不赦的坏蛋，一生下来就开始杀人放火。他就是从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出发点开始错了。就是这个参孙，他就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从他自己的那个私欲偏情出发，他看中了一个，在这个和合本里面讲的说，他看到了一个，然后他就是喜悦他。他家里人让他不要去娶这个外邦的女子，但是他喜悦她，就是喜欢，就是他这个眼目的情欲。然后他就这样，然后因着他之后，然后又发生了和那个非利士人因着他，就是怎么样又跟非利士人赌博，赌那个让他们就是他猜让他们猜谜，如果非利士人猜不出来的话呢，就要输给他衣服什么的。然后呢，他的这个妻子呢，就是这些非利士人去胁迫他的妻子，然后他妻子就骗参孙，然后参孙这个赌博就赌输了，就是等于把答案告诉给这个妻子，然后呢，他又很生气，他又抛，等于好像抛弃他的妻子一样就走掉了，结果他这个妻子的爸爸就是他岳父，把他的妻子就嫁给别人了，然后他回来他又生气，他又开始。就是这个雪球就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而且他并没有接受教训。他第一个婚姻这么乱七八糟的，然后他又看上一个大力拉，就是那个也是一次一次的骗他，一次一次的想要把他的那个秘密套出来。那最后就是他被那个非利士人抓住，然后挖了他的眼睛。就是说他这个一生就是在那个从一点点的小的那个出发点开始，越滚越大，越滚越大。 越来越多的混乱，越来越多的诅咒，到最后就是超级大的一个大诅咒，眼睛都被挖了，被非利士人像耍猴一样，要当着他们的面，去戏耍他。那当然，最后神给他最后的恩典，让他死的时候比那个他活着的时候杀的非利士人还要多。那个神最后还是有恩典，但是就是从这样一个小小的例子当中看出来，就是来看这个往下滴的这样一个态势，就是我们人的罪啊，有这个滚雪球的这个态势，而往往呢是出于从一开始的时候有一点点的偏离，然后就越偏越多，越偏越多。那神呢，就是在这里给我们的这样一个例子，包括我们最近的有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我最近在看一个在上海的一个女生叫沙白，那她是得了那个红斑狼疮，然后她得了红斑狼疮之后就，决定就是一定要过得最开心、最舒服的生活，各种名牌包包、各种旅游、各种就是男女的关系等等，然后她最后就决定，最后她就决定自己去安乐死，到那个瑞士去安乐死，然后就结束了。然后他还发表了很多的油管上面很多的片子，就是说他过得很精彩，他一生都过得很精彩。然后他觉得没有什么遗憾什么的。但是如果你仔细去分析的话，这就是他不是一个什么就是杀人放火的人，他就是一个没有神的人，就是一个从一开始出发点就错了，就是错误的人生观的人。他这个人生观就是绝对就是为了自己在那里浪费他极好的那个资源。这个女生是非常的聪明，去留学，非常的就是有才能，然后还创业，挣了很多钱。会很多的外语，然后会弹琴，各种的才能，但他就是这样浪费在自己身上。然后他那个对他母亲的关系也非常不好，因为他特别去做了那个 DNA 基因的检测，想去发现到底是从他爸爸这里还是从他妈妈那里得了这个疾病，这个红斑狼疮，因为是基因性的疾病。结果发现是从他妈妈那边的基因遗传下来的，所以他就对他妈妈非常的就是很生气，很生气他的妈妈。然后呢，他又希望他的那个有一个亲戚能够给他就是换肾，因为他没有结婚嘛，没有小孩，然后他爷爷奶奶辈的，就是祖辈的这个在上海的房子，就是肯定就是不会传给他家了嘛，就是给他那个亲戚，好像是表妹啊还是什么。他们有小孩的肯定是传给他们，他就觉得说，那么上海的房子很值钱，然后我再另外再补贴你点钱，也许他那个亲戚可以帮他换肾，结果人家又拒绝了，然后他又心里面不爽又不舒服，又在油管里面又提到了特别讲了这个事情，反正就是说，你觉得好像从人的眼光看起来，哇，这个人他过得这么开心，其实他这个离神已经偏了10万8千里了，就是他那个出发点的一点点的偏离，到后面就是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上帝当等他开始惩罚的时候，就一点都没有保留，他说不会把他的刀放回鞘中，一定到全部，好像赶尽杀绝一样。而且第二个让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他是说，义人和不义的人一起的要被杀，哇，这个有一点意思。然后我就看到他前面，其实跟前面的那个20章，我们前面读的那个最后几节也是一样，说到，对，向南向北都要攻击，从南到北都要攻击，就是一点这个火都不熄灭，全部好像全部烧完才熄灭一样的。那我们就要想到有一件事情，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在这个22章里面，22章第30节，可以念一下。
我在他们中找寻一个能修理城墙的人，能在我面前为保护本地站在缺口处，免得我去破坏那地方的人，但我没有找到一个。
好的，我和绘本上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首先第一个呢，他没有一人。我们知道就是在亚伯拉罕跟那个就是为了拯救那个索多玛俄摩拉，跟那个上帝跟上帝的使者讨价还价嘛。如果你还有50个异人，那你灭不灭这个城啊？还有几个，还有10个灭人灭不灭？反正神的怜悯，他一个他找不到异人，第二个呢，我们想一下，如果我这个人得了癌症，我一半的细胞是好的，一半的细胞是坏的，我如果我知道这个癌症在哪里，就是在我左半边吧，我右半边都是好的，我一刀劈下去把那个坏的砍掉了，我这个好的能不能剩下来继续活，顶着半个脑袋半个手半个腿？不可能。如果我坐在一个飞机上面，这个飞机有的人他知道我这个方向是对的，有的人知道这个方向是错的，但是你在同一架这个飞机上面，你就一起往那个错的地方一起去了，对不对？你不可能，你如果是我坐在这个船上，这个船在往下沉，整个船往下沉的时候，他有人是好人吧，有人是不好的，但是他整个船下沉的时候他就一起沉。那我们在这个神国里面呢，就是常常有，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会有看到神看人是一家一家，一国一国，一个团体，基督的身体它是一起的。神国里面它就是有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而且人和人之间都是互相影响的，就是说没有一个人他是单独的在一个玻璃罩里面，他跟所有的人都不接触的，他都是互相影响的，好的互相影响，坏的互相影响。当神在那里处理这个以色列民的罪大恶极，他一下子就是攻击下来的时候，就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所以我们去看这个短短的五节经文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来用这些经文来提醒自己，看看我们有没有哪里是有那个苗子，或者是那个方向已经偏了一点点，但是我们自己还不知道。那就求神，他会不断的来提醒我们，当他们在不断提醒我们的过程当中，要让我们及时的止住，及时的180度的转弯，而不是在那里越像滚雪球一样，因为罪它就是有罪性，就是有这个特质，有这个滚雪球的特质，不要让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然后到最后就像上帝的攻击像滴下来一样，挡都挡不住。求神帮助怜悯我们，给我们众人智慧的心。感谢主，这就是我今天分享，我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非常非常感恩，我们都因主的名聚在一起来承受神准备好要给我们他的生命，他的爱。神就是爱，而在神爱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方式，就是他向我们说很多很多的话，他的每一句话都满了爱，满了生命。马太福音第四章说，人活着生活不能单单靠着食物，而要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我们不能够不听神的话，我们灵性的生命可以继续的活着。所以我们要定期的来承受这生命的粮，他的话就是生命，赐予我们生命。我们今天一起到他的跟前来听他的话，领受他的生命。我们继续读以西结书的21章的1到5节。以西结书21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是一个极其安慰的，就是他的话再一次的临到他所爱的人。 他把他的话赐给了他的先知以西结，其实是要以西结把他的话传告给众人。为什么告诉以西结，不告诉众人呢？因为很多人不到他的跟前来听他的话，或听他的话不把他当一回事。当我们会听神的话，我听了他第一句的话，我照着他第一句话去做。其实第一句话不是最后一句话，他就讲第二句话。那我要继续的听，继续的行，他就讲第三句话。我们从以西结的生命就看到了这一个真实。有时他去行神的，招架他做的事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他还是愿意，因为阿摩斯先知书第三章说，神若不把他的话先告诉给他的仆人先知，他就什么都不做。那么他告诉他的先知，他的仆人把话告诉大家，他就会照他所说的去做。他不是说了就算了，所以他说，人子啊，你要面向耶路撒冷和圣所低下预言。这一个预言是要面向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和平君王的住所。主耶稣基督他有一个名号叫做和平的王，就是他掌权，在他的王国里是充满了和平。这一个和平君王的住所叫做耶路撒冷。就是应该充满和平，就是他做主为王。当我们会听他的话，就进入安息，就尝到他的美好跟和平。那么，这耶路撒冷就是他做主为王掌权的这一个城邑，这一个国度。而在那里面有圣所，圣城里有圣所，就是他的住所、他的家、他的圣殿。他让我们在他的家中，在他的国度里，来惊艳到他给我们的各式各样的美好，而向着那个地方低下预言，在英文圣经，他就是这样说的：“Direct your prophetic word against，就是你要讲先知性的话语，而这个话语是攻击，那么攻击。”就表示说，这个话会显明一些跟他的话不合的那个部分。这个不合，他的话一定是得胜的。那么这个不合，就是因为人不照他的话。这一个预言是 against 攻击，攻击什么呢？攻击以色列地，他的对象是以色列地。以色列就是耶和华名字的其中的一个，他是以色列的王。那么他把他的王国给我们，我们是他国度里的人民，所以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王所拥有的子民。这以色列地就是迦南地，是福地，是牛奶与蜜的地方。就是神给他的选民、他的子民那一个上好的地、美好的地，牛奶，奶指的是爱，爱很多就会流动、流动、流动，你的爱很多就会从你那里流出来，有时流是滴滴滴滴滴，可是一直在滴、一直在滴、一直在滴，直到很大量的那一个饱满的爱的生命的活水。那么又是流蜜，蜜指的是喜乐，奶指的是爱。所以那个地方是满了喜乐，满了丰盛，满了爱，满了各式各样的丰盛，是神准备好的福地给他的子民。神爱我们，他准备好的产业给我们，他造了这世上的一切都在爱中所造。他造好了以后，才造亚当，把他造的大地交给亚当来管理。那么他说，你们要充满大地，就是亚当跟夏娃要生子，充满大地，要管理大地。那么这一切都美好，这么美好的地方，可是因着 亚当夏娃的罪，大地就成了咒诅的，就有了败坏。这地的败坏是因为人的罪。这一个迦南的福地，美好的地方，怎么会变成抵挡神的罪恶的地方了呢？那么神讲的话就是对着这一个地讲的。那么他对着这一个地，这个地方就是迦南福地、以色列地，所以是指着对这地上的众子民所说的，不是对一个人说的，而是对耶路撒冷的那一个地方、以色列子民的居住的那一个地方所说的。你要对以色列地说，这里又讲说这一个预言所攻击的对象就是以色列地，是这一个地。那么对这个地说，耶和华如此说，他是这样说，我与你为敌，这你就是以色列地，很清楚，就是我跟你是敌人。为什么这一个以色列地成了以色列的王的敌人呢？而且我要拔刀出鞘，从你中间，你中间就是这个地里面上面这些人中间，把这地上的义人和恶人一并剪除。当我读到这里也是一样，为什么义人跟恶人是要一并剪除呢？神所做的事都有原因，那么他要做的一定有一个很大的，是基于爱，基于他的圣洁，他为神的本性。那我们翻到创世纪的第18章，耶和华显现给亚伯拉罕，在第十七节，18章的17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因为亚伯拉罕听他的命，是他的义人，是他的朋友。如果真的是知己朋友，就会知道对方他要做的事，所以他自己要做的事，怎能不告诉亚伯拉罕呢？所以他真的要做的事，怎能不告诉以西结呢？怎能不告诉他的仆人、他的先知、他的朋友？那么他要告诉亚伯拉罕什么呢？就是他说20节，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深重，声闻于我。这一个极大的罪恶在两个城市，索多玛跟俄摩拉是两个城市，那个地方的罪恶很多很多，很大很大。我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像那达到我耳朵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知道。那么他要去查看查看，他要到那一个充满罪恶的索多玛和俄摩拉那里。那么亚伯拉罕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第22节，亚伯拉罕他仍然站在耶和华面前。那三个人有两个天使跟耶和华一起显现给亚伯拉罕，那么那两个人已经离开向索多玛去了。耶和华神还在亚伯拉罕的那面前，亚伯拉罕就继续的站在耶和华的面前。这是多么多么重要！我们要用尽我们全部的时间、力气、力量，要亲近他。要站在恩宠的位置上，那么他站在那里，他领受了，他就开始代祷在面前。祭司就是站在神面前侍奉神，为了一群神的子民的需要而做的事，指的就是代祷、祭司、献祭、代祷。所以他说，假如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要剿灭那个地方，不为城里的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跟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同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 神不会把义人跟恶人一起杀。那么，跟我们今天读经的这两个摆在一起，我第一个读到那里就想到，那么是什么意思呢？那么神在表达什么呢？神不会错，只有我们求神光照帮助我们。那么将义人跟恶人一起看待，这断不是审判全地的主他所做的事。这审判全地的公义的神，天地的主宰，岂能不行公义吗？你不会要让义人跟恶人一同被杀害，这是神的公义。他就按照神的公义，他是公义的神，他又是怜悯人的神，就按照他的公义跟怜悯，在恩宠的位置上，亚伯拉罕就献上恳切的祈祷。那么神就答应说，为了50个义人，我就不毁灭这一个城。那么他又说，少了5个呢，我也不毁灭。再少了10个呢，我也不毁灭。他就继续的求20个呢，他说为这20个缘故，31节，我也不毁灭了城。亚伯拉罕就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求一次。假如在那里有10个呢，他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了城。只要有十个，十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叫做审判，在埃及有10个灾殃。耶和华的审判，那么十也有10个童女，就是要分开明智的跟愚拙的。所以这一个十，只要有10个义人在那里，他就不毁灭这一个城。然后19章就描述在那城里的那邪恶跟败坏，非常非常的邪恶跟败坏。而在这一个全城在罪恶的邪恶中败坏里，真的10个都没有。可是经上讲说，罗德是神的义人，就是他为这些罪恶，他心中很难过，神以此纪念他是义人，就是他的心里不认同邪恶，他的心里是认同公义，可是他也不是很合神心意的，能够做神要他做的事。他在那个地方很久，居然10个义人都没有。那么，神还是不愿意他眼中的义人罗德在那边上网，他要救他的全家。可是他的全家，并不是每个人都听他的话。我们继续读14节。罗德告诉要娶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的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就是他平常没有见证，连他的亲人也不跟随他。那么他们留在那里，留在那里的都上网了。第15节，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2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如果在神的审判中，你要站立在错误的位置上，你就会在那一个整体的审判中一同上网，因为这索多玛跟俄摩拉的审判到了。所以，免得你因这城的罪恶同被剿灭。但是罗德延迟不走，两人因为耶和华怜悯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2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是把他们整个拉出来的，整个拉出来的。他讲一个话说，把他们安置在外面。他们说，如果你们不离开，我们就不能要做我们要做的事。那么神他不愿意他的义人在罪恶中跟恶人一同上网，那么他愿意他的义人是要为那一个城站在破口处祈祷，站在破口处求神，就像亚伯拉罕，他是站在那一个关键的位置上为整个索多玛祈祷，而且他的祈祷大有能力， 神一直俯听，一直俯听，一直俯听，最后他听到了十个。如果他继续讲呢？其实他想他的亲人罗德在那里那么久，怎么会连十个都没有呢？是他想象不到的。为什么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地连一个都没有呢？那是非常非常令神伤心的。也就是在以西结书的22章30节，耶和华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反堵。”也就是有一人站在那一个破口处来祈祷。主耶稣就是站在这破口处，用他的死为我们代祷。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摩西也是站在那个破口处为以民祈祷，神没有因着他们拜金牛完全毁灭他们。所以这一个神多么愿意有合他心意的朋友，懂得他心的。所以摩西是他的朋友，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知道他的心，知道他的仁慈。按照他的仁慈、圣洁、公义而祈求，使我不灭绝这国，但我却找不到一个，一个都找不到，真的是很伤心，非常伤心，一个都找不到。所以我将老恨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所说的。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的祝福跟地方有关系。他要亚伯拉罕离开本乡本地，他原来住在巴比伦，是拜偶像的地方。神没有要在那里建立耶路撒冷城，要他离开本乡，往我指定你的地方，就是在迦南地，神指定的地方。所以他必须要去到神指定的地方。所以神为我们所准备的，他要我们去到他要我们去的地方，在末后的时刻，他也要我们听他的话，成为他的义人。在启示录里面提到了七个教会，其中有一个教会是最合他心意的，叫菲拉铁菲的教会。这个教会就是当全世界都在磨难考验，以及这伟大可畏的日子，极可怕的日子，这一群人是被保守的，因为他们在的位置对，也像埃及受审判的时候，那十个灾殃都不会在歌山地，那是神为他们准备的保守的地方。那么，尽管第十个灾这么严重，如果你的房间的门楣、门框都涂羔羊的血，长子就存活，你要在那血的覆盖里。你若不在那里，你就会死。神的审判，我们要知道是跟地方有关系，跟他所定规的那个方式有关系。不但他是救主，他有他救我们的方式，他有他命定的时间，他有他命定的地方。所以在启示录的12章那里提到了，有得胜的教会，他们会在神供养他们的地方，远离撒旦的面。启示录的12章，那一个女人指的就是得胜的教会。第14节，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她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了蛇的害、蛇的攻击。而那一个地方是神预备的，也就是在第6节。那里妇人去到逃到的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就是3.5年，在末后的3.5年。同样的3.5年，13章就是整个大地被假先知、敌基督有要拜兽像、盖兽印，否则你就不能存活。可是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买跟卖，如果你不接受兽的印记，拜兽像，那你只有死路一条，拜了也是死。 我们当然是要在对的地方被供养，远离蛇的面，完全跟他不在一起。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的17章跟18章，那里讲到了大淫妇巴比伦，就是极堕落的教会跟圣洁的教会，那一个基督的心腹完完全全的分开来了。我们看启示录的第18章第4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名啊，就是以色列的子民，神的选民，基督徒，是基督所选的基督徒们啊，神的子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就是那一个极堕落的地方，堕落的城巴比伦，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为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报应他，要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的痛苦悲哀，因为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会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死亡、悲哀、饥荒，而且火。我们上一次就读到了南地是被火烧尽，我们今天读到是耶路撒冷，以色列地是被刀剑击杀，因为审判他的主大有能力。也就是，如果我们不从他中间出来，就会跟他一同在罪恶中、审判中一同丧亡。那么，神要我们去到的地方，你去就一定得到供应。以色列子民出离了埃及，到旷野是没有东西吃的，可是神天天供应他们，天降的玛纳，磐石中出的活水，不会缺的。所以在旷野中，他让我们学习了顺服，什么都不缺。可是，在世界的奢华中，巴比伦的败坏里，会丧亡。你不从堕落的教会中出来，会在审判中跟他一同受审判，会过去。所以他说：“我的民呐，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让我们再翻回今天我们读的以西结书的21章。所以他要攻击那一个地方，而他的话如此说：“我要以你为敌，也就是一个堕落的地方。”一个极堕落的、败坏的、罪恶充斥的那个地方，便要拔刀出鞘，从你中间将一人和二人一并剪除。这刀，英文用的是 sword，也是剑，刀剑。神的话就是利剑，拿着基督的话，神的话做利剑，拿着圣灵做利剑及基督的话。基督的话是利剑，圣灵的利剑可以分开人的灵跟魂、骨骼跟关节的分离点。这是希伯来人书第4章，它可以分开人的属灵的、属肉的、属魂的、属肉性的，都能够分开，非常精准的分开一切。他的话非常精准的要显示出一切，他的话要将一人和二人，也就是在那一个堕落的地方，在那中间，在集体的审判的时候，凡是在那里的，都是一并剪除的。我们要在神召叫我们的地方，其实我们要一直学习着，主，你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要跟你在一起，是有福的。所以神愿意我们学习着。也就是听他的话，完全听他的话，其实他一个都找不到。纵使在人眼中说是义人，在神的眼中是不义的人。罗特，有人觉得他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可是神纪念他一点，他嫉恶如仇，他不认同罪恶，那神以此算为他的正义。也就是当我们会用全部的生命选择他，不选错误，也就是他的敌人跟他，你选谁呢？ 你要站在这一个敌人的阵营，还是站在他给你的公义的地方呢？他派他的仆人摩西，他回到埃及去，不是寻求埃及的享乐，是被派遣去拯救神的子民，把他们带离开。那么以西结他在巴比伦是神的手把他带到那边，在奉旨，还有但以理等等。我们要活在神的召教跟命定中。第四节，我既然要从你中间拣出义人和恶人，这一个你指的就是以色列地。这一个以色列地，这个地怎么会堕落到最后的这一个状况？也就是神造的这个大地，最后也会在火中过去。那么都是罪不断的冲刺所造成的。所以我的刀要出鞘，他的话就是这刀剑是有效力的，他的话是有效力的，比双刃的剑还要锐利。他自南自北攻击一切有血气的，所有的血气，其实他要我们听他的话，就是弃绝自己，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把他的话当作话。让我们的旧生命，我们不保持为不舍的。我愿意为他舍弃我的性命，就会获得性命；我愿意抓住自己的旧生命，就会丧失生命。其实，我们旧的生命在基督里，他一同死了。我们要这样的活，他给我们的新生命。这一切有血气的，他的剑不会回去，他的话不会改变，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改变，一切有血气的就知道，我耶和华已经拔出刀鞘，必不再入鞘。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效力的，都是为我们做一个分别为圣的工程，把这一个不好的去掉，把好的恢复，要恢复我们的生命。在以赛亚先知书的55章第10、第11节。雨和雪从天上降下来是不能够回到天上去的。同样，从耶和华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能空空回到他那里去，一定要达到他话语要达到的目的。他的话是圣洁的，要除掉一切的污秽；他的话也是火，要烧掉一切的杂质。我们要认识。它是圣洁吞噬人的烈火，而且它的话是不会改变的剑，是有效力的。同样的，它要我们穿上属灵的军装，就是它给我们的保守，站立在恩宠的位置上，要拿着圣灵做剑，击神的话。它的剑，它的话是我们得胜的利器。我们是跟他的话完完全全合在一起，我们不要对抗他的话。所以诗篇第一篇那里提到，恶人的道路我们不走，败坏人的席位我们不去。我们不要站在那一个错误的地方，跟他们在审判中一同上网。我们一定要站在耶和华给我们的恩典的位置上，活在他的旨意中。他命定的地方是重要的。我们要看重他给我们去到的地方，而且我们要走他命定的道路，一切荣耀归给他。他不会，当我们要跟随他，他不会舍弃我们。当我们真的信他，他保守我们直到永远，到永远的国度里，他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天国。我们要跟随他去到那里，荣耀归给神。我把时间再交还给伊娃。
谢谢苏老师的分享。现场有没有弟兄姊妹想要分享？可以，积极踊跃发言。线上的可以做准备。那我们现场的可以。
大家好，我刚刚是想到那个，就是在14章，在以西结书14章12到16节这边，我想我们也可以一起读，然后 再来讨论一下这个神，对义人跟恶人，他的神的那个怎么看待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中剪除。”十四节，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若使恶兽经过，遭践那地，使地荒凉，以致因这些兽人都不得经过，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那地仍然荒凉。”我们看到那个神的标准是非常的高，那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替我们赎罪。我想这一段里面以前也讲过。
好， okay. 我们看见那个秦中大哥，请。
感谢赞美主。今天的查经就是以西结书21章1节。我想我们都是一样，当我们读到说这个耶和华要出刀拔刀出鞘，从你们中间将义人和恶人一并剪除，怎么会这样呢？不懂哎。对，怎么会义人跟，因为刚刚我们读到大概 读那个创世纪讲的，神是公义的，他有他的作为，他是公义的，他是信实的，他是圣洁的，他说了他不能更改，义人就是义人。所以我在想，哎，这个刚才听到了有一个重点，就是神说这个城要毁灭，那你还要待着这城，你是义人吗？必然是，你如果待到你不听神的话，就不是义人了，你就被铲除，这是意思。还有在刚大哥讲到创世纪也是一样，说这我的民啊，你从这个巴比伦出来吧，那你硬要，你本来是很听神的话，做神所要做的事，可是神最后讲的话你不听，那这个城它是必要毁灭的，那你是一人也跟着一起毁灭。那我又看到了，我想到就是在我们前面查到第十八章以西结书第十八章那边讲的，其实神的心意，他是说第23节讲到18-23，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他所行的道就可以存活。”因为这是预言，预言就是还没有成就了，所以神还是给，就像刚刚那个伊娃讲的那个滴，他已经到了，就是还有一个碗，那个愤怒在天上有一个愤怒的碗，那个愤怒碗当他满出来的时候，溢出来的就来不及了。当他还没有再累积那个愤怒的时候，我们要回转我们的心。同样的，神在这里讲到说，恶人若回头，在21节，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说的一切罪恶，谨守我的一切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存活。这是他耶和华神说，人只要离开恶人，因为是预言，所以他还是有机会的。虽然是恶人在里面，可是还是有机会，只要你听回头啊，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为他所行的义，他必存活，因为神是公义的。我们再看那义人呢，24节讲义人就是转离义行而作为，他本来是义人，可是后来变成不义的人，照着恶人所行的一切，可因为这个义人他不听神，神就要离开这个城，索多玛俄摩拉就要毁灭了，离开，可是他不愿意。就像罗德本来是要，他如果 不是神的怜悯，神的怜悯把他两个天使把他硬拉出来，他也要在死，他义人也丧失在那，也成为不义的，因为他没有听着神的话。 他岂能存活？他所行的一切义，不要以为你现在是遵守一切，但是如果你又离开了，这些义都不纪念的，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所。后面我们就看到了，耶和华岂是不公义的？他是必然是公义，因为他是义。因为后面我们以前常常说，哎呦，主的道不公平啊之类的，他没有不公平，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今天的读经。义人、恶人不是我们来决定，乃是神来决定。他说：“罗德是义人，他就是义人。我们虽然觉得他好像在我们的想法，可是义人、恶人，当神的审判来之前，你若悔改，恶人就成为义人，神必要赦免他。若是义人，当神的审判来，你突然就不听神话，不出那个城。”你就成为恶人，因为你不听神的话，就是恶，就是不义的。所以就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一些恶人不是我们想象的，全部哎呀，这个神怎么能行不公义的？义人怎么能就这样子一并拿刀出来就一并砍？那我们还要做义人干啥？不，断乎不是这样。所以耶和华是公义的，所以。真的很感谢神，就是他的话绝对不会错，只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思维是不是能够转变，来细心体验。当他话越读的时候，诶，他的话在诗篇119篇就130节，他的话一经解开就发亮，就是愚人都可以通达知晓。我想我也不是很聪明的，但是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帮助我。他帮助我们就可以，刚刚听到伊娃讲那个真的很传神，那个水滴，我们都在那个水滴，最近下雨，有时候我们倒那个油啊，或倒酱油也好，是橄榄油也好，那个瓶子还猛到一滴滴，就最后慢慢滴下来，那个滴很传神，所以神真的是怜悯我们的神，他不到最后，他总是不需要恶人伤亡。总是给我们机会。经上说，他延迟他的脚步，是我们是为了我们得救回转。好，感谢赞美主，我就把时间交还给伊万。
那请线上的弟兄姊妹，如果要想要发言，请举手。好，我们请徐英姊妹打开音频视频。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伊万的分享，也谢谢刚才舒大哥、秦忠大哥的分享。在读到今天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其实我最开始看到那句话跟大家的反应是一样的，就是说为什么主会把义人跟恶人一并剪除呢？就是在第三节说，对以色列地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与你为敌，并要拔刀出鞘，从你中间将义人和恶人一并剪除。第四节，我既要从你中间剪除义人和恶人，所以我的刀要出鞘，自南至北攻击一切有血气的。那我也想到刚才翻到了以赛亚先知书的66章15节，说：“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感谢主，就是有一个时刻，就是他一切有血气的人都要接受他的审判。那今天在看到了说这义人跟恶人一并被剪除的时候，哈，我最开始在想。神是公义的，这是我们很阿门的，他绝对不会做说。不公义的事，那也谢谢舒大哥这么多年带着我们查经啊，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当我读经不明白的时候，我首先要反省的是自己，是自己理解错了，或者是自己还没有明白，没有得到启示，但是绝不会怀疑神做错了，或者是神说错了。那过去的生命，有的时候一看到圣经不明白的地方，首先就想，诶。是不是神说错了？那他怎么会这样说呢？是不是神做错了？他怎么会这样做呢？那慢慢的才知道，其实是我们自己不明白，是我们自己不理解。 我们对他的公义、对他的慈爱、对他的怜悯，受了我们自己所在的这个世界，或者是过去我们所学到的、所认知、接受到的教育的一些限制，而真的不明白。那今天在看这种说，相信神一定是公义啊，天主一定是公义的，他绝对不会做错的。那同时，我里面呢就有一个感动，在这个世界上被杀啊，被剪除。其实可能是义人跟恶人都会面对的一个结局，就像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一遭，其实将来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那究竟神以什么样的方式带领我们出离这个世界？那不是我们自己所决定的，也不是我们自己所能够明白的。若是被杀，其实被杀有些义人他们也被杀。那些殉道者呢？他们也是被杀，他是为了神的道，为了神的名，他们是被杀的。如果我们只是说，看到眼前我们在世界上的结局，那可能我们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那我想，义人一定是有个善终的哈，他一定是安安全全的、平平安安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将来到老了，终了了，然后主就把他接去了。可是我们看圣经上所记载的，很多的时候不是这种情况。包括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是受了常人所无法明白、无法能够忍受的那一种残酷的对待。可是他说，这是阿巴父的旨意。他说，这是父的旨意。他就为了那眼前的欢乐，就轻视了凌辱，忍受了十字架。那我也在想，那若是我们先不说我是义人，我是恶人。只是说，神在我生命中，他所命定的，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若是真的是，或者是在灾难中，或者是在什么疾病里，或者在哪有方式，哪一种情况下，可是若是出于他的，那就是他为我们最好的安排。因为我们知道，人虽然死了，可是人死后的结局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主亦认定了我们，那。离开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就是天上主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可是，若是恶人，他也以同样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那等待他的却是因着他不信，他是死在了最终，那等待他的结局也是非常的可怕。这是我在今天想这件事的时候，我心里的一点感动哈，就是说，好像重点已经不在这一句话上，就是他把他们全部都剪除了，而是我相信，当他们死后的时候，他们主给他们所预备的是完全不同的，那也就能够明白哈。有的时候我在看到一些属神的人他们的生命经历的时候，那过去的我对信仰的认知，我觉着我相信了耶稣，我接受了他做救主，甚至是服侍他，那一定是他给我安排的就是非常的平安呢。非常的喜乐，或是谁？可是我看那些人的经历很多，他们也是最后被疾病致死了，有些人也得了什么不可治愈的病就死了。我当时就不能理解，我说：“哎，主不保护他们吗？主为什么允许这个疾病落在他们的生命中呢？”那但是看着他们生活的一生，其实他们活出了主给他们的命定，他们完成了主的宠召，那主以这种方式把他们接回去，那我想也是神给他们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安排，这样的话就好像很多的疑问就拿走了，因为有着疑问，我若好像一直在那里想为什么为什么，好像就会慢慢的怀疑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可是当我知道了我们信他的人，若是只在今生寄望于他，那就是世上最可怜的人了，这是经上说的。可是我们知道，若是在今生我们所经历的是出于他，有一首歌就说。那我就默然不语，所以我也很，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好像心里就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也没有想很多的为什么，而是想主啊，若是这是出于你的，只要我们在今世上，你照教我们所做的，你让我们所说的，在我们自己能够所做到的，我们都做了，主啊，那好像我们就不太在意，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结束这个世界，你给我们这一个短暂的生命，而是相信主，你说，你会再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因为你说你们要信赖我，也要信赖父，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以便我在哪里，我也会接你们到那里去，就有一个好深很深的平安，不再为明天忧虑，也不再为未来担忧，而是相信主啊，你掌管的，你必要照顾，你必要坚守，而我相信我该做的，我不去忧虑那些我不该忧虑的，反倒是好像真的就是把这个劳苦重担放下了，感谢主，赞美主。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伊娃。
谢谢徐云姐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请 Terry 丽芬姊妹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我今天听的以西结书21章第1节到第5节，我非常的感动。那这里面有讲到一个字"滴"。那我们这里呢，在兰卡斯特，在礼拜四的下午4点半，下很大很大的雨，那雨滴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在雨差不多下了几分钟之后，突然就下了很大的冰雹，冰雹非常非常的大颗啊，非常的大力的掉在地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那我今天看到我们家院子的哈那个树哈，有一棵苹果树。现在因为春天哈，已经长满了绿叶，那绿叶叶子啊就被冰雹整个就打到一个洞哈，那就整个看出来就是被打的，而不是被虫咬，它是一个洞，然后下面一片叶子还那个就是被打洞的那个叶子叶片还垂在那里哈，我心里就是起了一个怜悯的心哈。就是我们想到说，有些人在农作物哈收成有农作物的时候，如果下这个冰雹，对他们来说是很大很大的损失啊。那我也想到这个冰雹穿透哈，我也想到神的话哈，神的话就是要来穿透，从就是这样子的打下来，滴下来，滴到我们的心里，穿透我们，然后进到我们的内心的深处，我们才可以避免去犯罪哈，你看一下彼得前书的第4章第7节，这也是今天以任放的那条歌哈，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神就是爱，爱就包括很多，爱就是我们不就是圣洁，好，圣洁，也就是你用圣洁的心去活你的生命，那也就是在爱内，好，那这爱有时候就是先有一个怜悯，哈，有一个怜悯的心，有时候看到有人犯罪，或者是看到有软弱的人，或者是看到还没有在主内真的生活的坚强的人，我们就我们带着一个怜悯的心去爱他。我想到说，一个小小的树，它在一个很软的树，我们都要小小的苗，我们要去照顾它，呵护它，它才可以慢慢的长大。我们要给它水分，要给它阳光，要给它爱，要去照顾它。我们才可以让这个苗长大。那同样的，我们对人也是一样，要用这个怜悯的心，我们用神的眼光去看人。那我们知道，那这个怜悯的心在我们心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爱，我们才能够爱得出去哈。那这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爱是最基本的，就是神的爱，神就是爱哈，他就是这样的爱我们。那很感谢神哈，我就像那个罪的滚球，曾经滚滚滚滚滚滚，滚得很大很大，滚到就是爆发的时候，真的是不可收拾，真的是不可收拾。那在平常生活中没有去注意它的时候，这个球就越滚越大，越滚越大。你这个罪是非常非常的深厚，感谢神，神说你只要愿意回头，他给我。在我读这个以西结的书的时候，这里面许多许多神的话说，你只要回头，你只要回头，你只要愿意回头，他就把我们当做是他的义人 好，就是很感谢神，神总是给我们机会，总是给我们爱，总是把他的爱灌输在我们生命中。哈，就像秦钟刚才讲那句话，我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我们就离开自己的罪恶，而是看着神，向着神奔跑，向着神他的爱去爱人。真的，你要表现神怎么去爱你。你要把神的爱活出来，就是去爱人，就是把你心中的每一点一滴，你的说话，你的表情，啊，那甚至对我们的表情也是很重要的，啊，还有我们的眼神，啊，有时候我们的眼神，没虽然话没说，可是眼神有点那个，这个罪恶的眼神去看人，哈，啊，这就是，就是我们要很多学习，而且要不断的去。改变自己，看着神，看着神改变，改变，看着神，神给我们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改变自己，我们就更新自己，让我们每天就活在那个神的话语里面，那就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喜乐。这就是我每天要喝的水，就是圣灵的活水浇灌浇灌。感谢主，赞美主，一切荣耀都归于主了。就分享到这里，把时间交给伊娃。
我们下面请胡德云姊妹打开音频视频。
那今天我们看到查的这节经文，我也看到，当时我读了这节，我也在想，像以色列地狱说，无主上主这样说，看，我要攻击你，要拔剑出鞘，铲除你境内的义人和恶人。我当时这样看完了，我也在想，我说这恶人和义人都要同样伤亡吗？感谢天主啊！通过苏老师这样一分享，那创世纪的18章，我们也看到，其实恶人和义人和恶人是不完全消灭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因着创世纪18章，亚伯郎的一个求情，那就是这个义人还是最后还是出来跑出那个城，就是天主的神还是保护义人的。这个义人肯定是受保护的，那就洛特的一家，也就是三口他的妻子就算没有救出来，也就是因着他爱世界嘛，也就是洛特的一家也被救出。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我也就觉得好，义人也被伤亡。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创世纪的第六章，诺厄就是。在那个洪水灭世，那上主见人在地上的罪恶重大，人心天天所思念的误会是邪恶，上主遂后悔在地上造了人，那人心是悲痛，心中就是心中很悲痛，就上主的心中也很悲痛。上主于是说，我要将所有造的人，连人带野兽、爬虫和天空的飞鸟。都有地面上消灭，因为我后悔造了他们，唯有诺厄在上主眼中蒙受恩爱。那也就是上主是保护义人，就说他是保护义人的。我们从这圣经当中可以看到，一下就是那诺厄的小史，就是一下诺厄的，唯有他是在上主眼中正义齐全的人。同一时代，唯有他就是，诺厄是他同时代唯一正义齐全的人，也就是常与天主往来的，他也就是在上主眼中是义人。那他的孩子，那他的儿子闪呐和叶菲特呀，以及他们，最后在上主给他的，让他们诺厄制造方舟，这后面讲的就很多了哈，制造。仓房，还有仓房怎么制造的？那就是把那些牲畜及一切牲畜带的那些东西都要进入那个方舟里面，就是他要灭消灭天下一切有血气的、一切有生气的血肉，地面上所有的都要灭亡。那也就是上主是爱义人的。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主是非常的爱义人，就是诺厄的一家，把他的一家救出。 那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所讲的就是，他们把那牲畜都各一公一母进入方舟，与他们一同生活，各种的灰鸟，各种的牲畜，各种的爬虫一同进入方舟，那就是带上各种的吃的，还带上各种吃用的食物，那就是进入方舟的一些食物，那诺厄就全照办了。那就是诺厄，就是听天主发的，也就是天主说这样做，他就立刻去办了。就是也就是我们平时我们苏老师讲顺服，就是立刻去做，这也是就是一个顺服。我们可以看出，诺厄全照办了，天主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做了。也就是刚才苏老师所讲的那个，在那个是那个《默示录》18章里也所讲，那是分开的，一人还是要分开的。《默示录》18章里也讲，那我们可以看到，从这圣经里面看到我们的，我们如果我们是义人，这些还是要和天主是就我们分别出来，分别为不会伤亡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不会伤亡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义人，我们怎么在世上生活，就是在那个圣咏里面所说，凡不随从恶人的计谋，不插足于罪人的道路，不参与讥讽者的习作，也就是我们不参与恶人的计谋，不插足于罪人的道路，不参与讥讽者的作息，那就是我们爱好上主法律，昼夜默思上主诫命的。那我们这样的人，我们是，也就是。不参与罪恶，不参与罪恶。那在圣咏第1章4节也讲，恶人却不如此，绝不如此，却不如此，也绝不如此。他们像被风吹散的糠秕，在审判的时日，绝站立，就是恶人站立不住，也就是恶人到审判的时候，他是站立不住。那我们可以从这节圣经当中来看，也就是耶稣基督他这样的一个计划，他是救赎，他是救赎。我要攻击你，我要拔剑出鞘，铲除你境内的义人和恶人。这也是主的一个审判，他有他的救赎计划，他再一次的来救赎他的计划，也是他的审判。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当中讲的，义人是和恶人有区别的。那义人是会不会伤亡，是得救的；恶人他就是要伤亡的。我们就是要和，我们要做个义人，和恶人是分别为圣。感谢天主。那我就分享到这里。愿天主能受赞美。把时间交给姐妹。
感谢德云姊妹的发言。最后，我们一起来用祷告来结束今天的查经。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通过学习你的话语来了解你是怎样的一位神，来知道你的心意。你是那一位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的神。你是用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的神。你是愿意牺牲你自己，让我们都可以悔改得救的神。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原来是与你隔绝，原来是必定要走向死亡的。但是因为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可以来恢复与你的关系。主要感谢你再一次的在我们心里面来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用主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洗净我们，让我们可以不做你的敌人，而做你的儿女。求你继续的在我们接下来的生活的道路上面，不断的来感动我们，不断的来规正我们，不断的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看我们里面还有什么不讨你喜悦的。还有什么一点点，哪怕是一点点偏离你的地方，都让我们回转归向你， 都让我们能够朝着你来奔跑。求你保守我们前面的脚步，也求你保守我们今天晚上散去的脚步。感谢你，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Amen.
大家一起舌音祈祷。最后，我们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谢谢海明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查经。谢谢每一位可爱的诸位，美好的参与，美好的分享，美好的聆听。主把他的话借着他的灵，在我们中滴进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得着，让我们尝到他是何等何等的甘饴，让我们多么多么愿意来遵循他的诫命，能够活在他祝福我们活在的地方。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